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惩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 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 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有这样的，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说，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些罪，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地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两分钟的圣经，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约书亚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 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请把我抱起来，使我能看得见耶稣。
坐在我的肩膀上，看见了吗？
看见了。
商人和渔夫聚集在加利利听耶稣的教导，人群中还有种地的农民，他们都知道收获来之不易。耶稣就以种地为比喻，讲解上帝国的讯息。
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被人践踏，而且被飞鸟吃掉了。有的落在岩石覆盖的土地上，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水分的滋润。有的落在荆棘丛中，荆棘同种子一起成长，禾苗被荆棘闷死了。有些种子落在沃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
门徒把耶稣从人群中拉出来，并且问他有关比喻的问题。
老师，你在一群人当中为什么总是打比喻？
上帝国的奥秘已经让你们知晓了，至于别人，就用比喻来表达，叫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明。
门徒们非常熟悉这些景象，一个农民在耕地，然后家里的仆人把种子撒在好土里。
比喻的意思是这样的，种子就是上帝的道，那些落在路旁的种子好比人听了上帝的道，随后魔鬼来把道从他们心里夺走了，使他们不信道，从而不能得救。那些落在岩石上的种子代表听到上帝的道后感到高兴的人，但是他们心中没有根，因此不过暂时相信而已，极致遇到考验就退却了。那些落在荆棘丛中的种子代表听到上帝道的人，但是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和享乐所困扰，结不出成熟的果实来。那些落在沃土里的种子代表听了上帝道的人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直至结出果实。
耶稣又举了一个加利利人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强调这个教导。
没有人点上灯以后就用碗盖上，或是放在床底下，总是把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能看到光亮。任何掩藏的事总会被张扬出来的，任何隐瞒的事也会被揭露出来，为人所知。
老师，引导我们吧。
所以你们留心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是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老师，
你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
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道与听道。我们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原则是听道、信道、悔改、承认、受浸。遵守福音顺服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必须知道要特别的注意顺服道理的模范，是人这一方面得救赎要做的事。这并不是指神一方面说的，因为神在这方面有他的大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表明的。是神首先开始拯救人，除非神预备的救恩，人就没有能力救自己。罪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好行为拯救自己，要不是基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着他的宝血能够顺服福音而蒙恩得救。我们知道神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成就的救恩，罪人必须相信基督为他的罪做的挽回祭，并且信靠基督。当自己相信基督的信心达到顺服耶稣基督命令的地步，就能够得救。你的信心并不是数学上的公式，也不是化学上的分子，而却是信靠一位神性的耶稣基督，不是道理的模范本身救你脱离罪恶，而是耶稣救你。但是要知道，那是当你借着信以至于顺服他命令的时候，他就叫你得释放得自由。你不是把信心放在道理的模范而得救，却是信靠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你和他所定的拯救方法。当你对他的信心引导着你顺服他那特定道理的模范的时候，救主就拯救你。基督和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命令，是不能分开的。耶稣基督强调说，凡是弃绝他话的就是弃绝他，这样的人就必遭审判受永刑。因此新约圣经告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当你顺服他为拯救所发出的命令的时候，信从他就叫你得救。当人顺服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就是拯救得救顺服受尽贵主的名下。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搬回来。搬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 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他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他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他，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他，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板机指好了， 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 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那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有尊严哈，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她说你要不要买她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她要卖多少啊？我记得她跟我讲说她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三人座，有两人座的。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到说哇，我先生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套很美很美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 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酒色财气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对人有害，可是今天还是有不少人不能切断这些诱惑而惹祸上身。听众朋友，上帝希望人生活幸福，所以凡是对人有害的人事物，上帝会告诉人把他们清除掉。在古代以色列人和上帝交往的历史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中之一是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上帝叫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们，亚玛利人邪恶犯罪，对别人不怀好意，在当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要扫罗领军把亚玛利人和他们拥有的产业全部消灭，免得他们继续贻害他人。没想到以色列人打了胜仗，竟然起了贪念，把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和领导人留了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的历史故事。
果然没出扫罗预料啊，一开打呀，亚甲王就带着家眷随从弃城而逃，百姓和牛羊牲口紧随其后。一进河谷啊，就听着前面杀声四起，众人抬头一看，天哪，是扫罗部下的伏兵啊，由元帅亚尼尔带着围了过来。这时候扫罗大军从后边也兜上来了，亚玛利人这时候再想跑啊，可就无路了， 一个前后夹击，扫罗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敌人是一个没剩，全部阵亡。战斗一结束，该安静了吧？好家伙，更乱！怎么呢？20多万人呢，开始抢夺战利品。这扫罗这时候怎么喊话也没人听了。扫罗心说：“哎呀，这些东西可要不得呀！”等大家抢完了，扫罗王说：“你们这回什么都不准拿回去，这可是军令。”下边人可就不干了，仗打赢了拿战利品还不天经地义啊？这每回我们都拿，为什么这回不行？哎，萨摩尔有令，什么都不准带回去，这样我回去可怎么交差呀？哎，就说这是带回去给上主献祭用啊，他还能揪着你不放。这扫罗一听，可这下边人急了，那我们把瘦的弱的杀了，留下最好的还不成吗？那萨摩尔还能不相信？就是我们带回去做献祭用，为什么不行？人们这一喊，扫罗王心里害怕，这心说现在我不答应也不成了，回去见着萨摩尔就说是用于献祭。嘿，这主意倒是不错，亚玛力人都让我给解决了，主要任务完成了，其他的他还不睁只眼闭只眼呢。想到这儿，这扫罗说：好，留下最好带走，瘦弱的杀了，其他的都给我丢下。亚玛力王亚甲这时候战战兢兢眼巴巴的看着扫罗，这意思是问呢，我怎么着啊？扫罗王一拍他的肩膀：哎，你呀跟我回去吧。亚甲一听还挺客气，估计自个儿啊死不了了。扫罗领着队伍，压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开始往回走。这扫罗王以为啊，这命令执行了个八九不离十，还不就过关了？没想到上主不答应啊。知道后对元老萨摩尔说：我立扫罗为王，可他转脸就不遵守我的命令。等萨摩尔听清楚之后也吓了一跳：嘿呀，扫罗，你胆子也太大了。萨摩尔从小侍奉上主，知道他的命令百姓就怎么不干那也是违抗不得呀。上梁要是直不了，那下梁还不歪呀。萨摩尔给急的一夜没睡，恳求上主宽恕。哎，可是木已成舟，他也是无能为力。扫罗这时候心情可不一样，他觉着自个儿身为守卫君王，抗击外侵，又打了这么多胜仗，这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还不该让后人知道吗？想到这儿，他在半道上找了块地方给自个儿立了块纪念碑，刻上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哎，这是干嘛？人还没死呢就立碑？古代呀，不像今天有广播电视还有网络，扫罗可以在媒体上大做宣传。当时啊，最直接也最永久的办法，那就是给自个儿啊树碑立传。可见他对名声和名誉那看得有多重。到了早上，扫罗带着全队啊来到了吉甲。这一抬头啊，一位白衣老人站在了他的面前。此人呢、啊，身材挺拔，鹤发童颜，目光似箭。这扫罗一看就知道这位啊就是萨摩尔，他于是怀着胜利的喜悦上前答话：扫罗，我向您交令，上主的命令我执行了，这回那可是大获全胜。萨摩尔说：这么说这次任务你完成的不错？那是，完成的是相当出色呀。萨摩尔瞟了他一眼：那怎么还相当出声呢？我这耳朵里怎么还听见羊咩咩的牛哞哞的呢？这意思啊， 就是告诉扫罗，不是让你全部歼灭，什么都不准带回来吗？现在你身后头跟了一大群牛羊，你还说命令执行了，你作何解释？这扫罗一听坏了，还真问到这事儿了，怎么办？且听下回分解。
杀敌制胜，神左右，上好牛羊，生影佑，百姓贪婪，王昏庸，上帝后悔，先知愁。听众朋友，扫罗王和古代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应当引以为鉴。不义之财不要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不要做，免得失去自己拥有的不说，还惹祸上身，后患无穷。上帝的提醒忠告，千万不要轻忽。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